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但是我们感谢你在今天这个时候，你再一次召聚你的子民，我们就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同蒙造就。我们感谢恩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的经文有一点长啊，所以我想，我们会一节一节的念。我在讲到中间的时候呢，我们会也许挑一些地方念一下。最主要就是这里面描述的是一个圣经里面旧约经文里面的一个故事哈。那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从中间能够学到不少的关于神，也关于神的子民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我这个经文比较长，而且分着几段的地方，可是重点呢是在一个特别的字哈。这个字呢叫做 Ebenezer 哈。 Ebenezer 这个字呢叫做帮助时的意思哈。 Eben 就是时候的意思， Ezer 呢就是帮助的意思哈。 Ebenezer 是帮助时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到底描述的是什么事情呢？事实上，如果大家在刚刚过完圣诞节嘛啊，圣诞节的时候呢，这段时间里面，可能会常常听到这个字哈。这个字它是一个人的名字哈。这个人的名字他叫做 Ebenezer Scrooge 啊，就是中文的话，我不晓得有各个地方翻的不一样哈。我个人是台湾背景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台湾翻成的这一部电影呢，叫做《小气财神》哈。那有看过的举手。没有多少人。他的英文名字叫 Christmas Carol， 有听过的举手。那大概比较多一点了。他描述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主人翁。不过我们今天不是讲那件事情了，我们只是讲到他这个名字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所出来的。我不晓得大家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哈。我们家的话呢，就比较只要有空的话，现在机会比较少一点。我只要有空的话，我们都会喜欢出去爬山，就是所谓的 hiking。这里有做 hiking， 喜欢做 hiking 的举个手好不好？很好，好。hiking 有助身心健康哈，所以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鼓励你有的时候也都能够去做一些 hiking。我们这个地方离北卡的山区也不是太远吧，所以如果能够到山里面去走一走啊，然后事实上不是只是运动而已哈，而且能够将你的这个心灵哈能够洁净啊，能够有一段时间能够跟神来单独的相处。当我们走这个 hiking 的时候呢，我们一定会找所谓的 trail 啊，就是它这个路啊。这个路呢，它不是一生来就在那边的啊，不是说这个山成型以后这个路就在那边。这个路代表呢，一定是有人去把它走出来的，一定是有人把它走出来的。所以我们去找了，就找那些以前人走过的这个道路，我们就知道这条路就可以到达我们想要去的地方。这条路以前的人曾经走过。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它叫做耶利米记。耶利米这个先知呢，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神呼召出来，他就来传讲神的一些预言。在耶利米书长长的52章里面呢，在第6章的第16节，他这样讲过一句话，就是耶利米先知他讲传讲神的话语来对这个百姓讲。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的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耶利米书6章16节，他这里讲到的古道啊，所谓的 ancient path 啊，就是说这个道路是以前的人，历世历代的人都已经走过的一个道路，而这条道路告诉我们这是善道，我们就该行在其间。今年2017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今天这个 weekend 这个周末是一个特别的周末。明天大家是不是都放假？都放假啊？那知道明天为什么放假？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诞生纪念日，是不是？我们纪念美国人，很纪念这一位伟大的这一位，他也是一位牧师哈。 这一位属民权运动的先驱哈、啊，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啊，1968年的时候，枪击案啊获释了。我听过他几篇讲道啊，真的是神所赐的那个仆人哈、啊。可是我们今天看的是另外一个，是原版的马丁路德哈、啊，是第一个马丁路德。而这位马丁路德呢，就是在500年前的时候，他推开了宗教改革的大门。1517年，也就是500年前的10月31号，他将95条信条贴在魏登堡大教堂的大门上，从此推开了宗教改革的大门。如果你不清楚宗教改革的话，我鼓励你回去到网上去查一查什么是宗教改革。我们今天所信的所谓的基督教，一般来讲就是从那个时候正式的成为一个 entity， 一个宗教。当然我们的传统是更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希望跟大家来思想啊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去看一看宗教改革这个古道，它里面马丁路德他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推开了宗教改革大门。可是更重要的是，我们从马丁路德再往前推2500年，到萨穆尔先知的时代，在萨穆尔先知的时代发生了基本上是类似的事情。这样告诉我们说，历史哈的确是会重演的，一直在重演。而在这个历史的当中呢，一代重演的当中呢，都有神的恩手在带领他的子民。所以我们今天穿插了两段历史，一个是宗教改革的历史，一个是萨穆尔先知那个时候帮助时的这一段历史。我们来看一下，从这两段基本上非常相似的历史上面，我们找到它的共同点。我们也看到神的恩手是如何在带领他的子民。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位神，而我们该如何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好，我们就慢慢的开始，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哈。第一段，我们请大家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我们今天经文《撒母耳记》第四章的第1节到第11节，我不请大家念了哈，我就很快的大概把中间的一些重点跟大家点出来。第4章第1节到第11节，它描述的是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呢，是介于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当中。第4章第1节，他说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以便以谢这个字呢，说英文呢就是 Ebenezer 哈，以便以谢，在以便以谢这个地方扎营，非利士人安营在雅伯。于是呢，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的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这个故事开始是一个很让神的百姓非常失望的一个开始。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来面对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叫以便以谢的这个地方呢，他们打了一场大败仗，死了4000的军兵。如果是你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反应？下面是以色列人的反应。百姓就回到营里面，以色列的长老们就说：“哎，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我先要讲一下这一段经文的上文哈，它的背景是什么样的哈？这段经文的背景，那个时候撒母耳他才在示罗那个地方当先知，来看过这个神的约柜。那个时候的最后一位士师呢，那个时候叫做以利。这个以利这位士师呢，他是一位已经忘却了神的话语的这样子的一位先知。他的任凭他的两个儿子哈胡作非为。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神的话语在第3章第1节说，神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不再跟他的子民讲话，人听不到神的话语。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人出去跟他的仇敌打仗，打了一场大败仗。他们问这个问题：哎，为什么我们会打败呢？哎，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呢？怎么办？ 如果是你我的话，至少如果是我的话，我这个人个性，我会第一个检讨说，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是不是我的家里有什么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不是我的周围，我的教会是不是有不讨神喜悦的地方。可是以色列人没有这样做，他们第一个问题说，为什么神不帮助我们呢？哦，知道了，因为他远在示罗，我们在以便以谢，很简单，我去把神搬过来就可以了吧，我把神从以示罗这个地方把它搬到我们的最前线，让神来替我们征战。这种心态呢，就是说神好像一个阿拉丁的灯笼一样，我需要神的时候呢，我就擦一擦，我就把他找过来，让他来帮我打胜仗，让他来帮我来面对仇敌。等到用完了呢，神帮我把仗打好了，用完了神以后呢，我再把它放到一边去供起来，我照样过我自己的生活。这个是所谓的以色列人，是所谓的神的百姓，那个时候已经沉沦到一个程度，对他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所采取的一个态度。于是第四节他说，于是百姓就打发人到示罗去，我就不念所有的细节了，他就把这个约柜搬了过来，于是搬到这个营中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大声欢呼，想到说我们的神来了，我们这一位带我们出埃及的这一位神，带我们祖先出埃及的这一位神已经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一定我们下一场一定是打一场大胜仗的。他们的欢声雷动，甚至连对方敌营的军队都听到了。于是那些非利士人讲什么？第七节他说，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听到这么大的欢呼，他们想着哇，惧怕起来说，哎，有神到他们营中嘞，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啊。很讽刺的哈，连他们的敌人都更认识这位神哈，是不可以随意亵渎的一位神。可是神的百姓却轻而易举的就把神的约柜从示罗搬到了前线，要来帮他们打仗。结果不但没有打一场胜仗，后面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又打了一场大败仗，甚至比以前的仗还更惨败，死了有3万人之多。连神的约柜都被敌人抢去了。宗教改革发生的时候，至少有它的历史背景。宗教改革发生之前的200年的时间，教会里面充斥着腐败。教会那时候甚至有一段时间有3位教皇在彼此争位，各自独立称为自己是教皇。而那个时候呢，因为彼此的征战呢，整个这个现在的梵蒂冈，那个时候的罗马那一块地方呢，圣彼得大教堂都已经被摧毁的毁旧毁坏不堪，一直到了1377年这个时间，才有一个教皇又回到了罗马这个地方，终于在40年之后呢，这个他们把中间的不同的地方把它去除了以后呢，又回到了一位教皇，在1417年的时候。可是那个时候圣彼得大教堂已经几乎是毁坏不堪，于是他们必须要筹钱，他们必须要重建这个圣彼得大教堂，他们要重建这个 Sistine Chapel 的旁边的 Chapel。 于是呢，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募款的活动，到1505年到1516年这12年当中呢，这12年当中有2位非常有雄心壮志非常有野心的教皇，他们决定要大大的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要大大的修建，甚至要在这个 Sistine Chapel 上面雇佣了历史上有名的米开朗基罗，在这个 Sistine Chapel 的穹楼上面来画上创世纪的这样子的一个图画。可是钱从哪里来？为了要满足这个教皇他自己的一个私欲，于是他开始卖赎罪券。所谓赎罪券的意思哈，我不晓得大家清不清楚，赎罪券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花钱来买这个赎罪券，可以将你过去的罪跟你现在所犯的罪呢，就能够从神的面前把它抹去。你买多一点赎罪券呢，你的罪呢就可以少去多一点。可是他这一次呢，为了要建这个大教堂，为了要筹更多的款呢，他有一个 special 就像我们到沃尔玛一样，有一个 special。 罪，你连将来的罪你都可以用赎罪券来买。所以今天有钱的人的话，我出一大笔钱买一大堆赎罪券，我可以尽心尽意的去犯罪，没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把赎罪券都买好。在这样子的一个完全腐败的情况之下，马丁路德推开了宗教改革的大门。从第一点我们看到了，在两个故事里面都有同样一点，就是人把神很多时候看作来满足自己欲望的这样子的一个。当我需要什么时候，当我想要用神的时候，当我要依靠神的时候，帮我找一份工作，帮我找一件，我找一栋房子，帮我找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帮我找一个先生或找一个配偶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要弄错我的意思啊，我完全没有，我完全不觉得这有什么真正的错误，我自己也是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神让我谦卑下来，让我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帮助。差别在什么地方呢？差别是在说，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打开了门，我们得到了神的怜悯之后，我们如何的自处。有些人拿到了工作，买到了房子，找到了配偶，就慢慢慢慢的又离开了教会，离开了神。等到下一次又有需要的时候，他又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求神。等到满足了以后，他再一次的又离开了神。神真的就是像一位菩萨一样，你就拜拜他，然后他就会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这样子，我称为一个就是好像旋转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啊，进进出出的时候呢，其实是对做牧者的，跟对中心的信徒是最大最大的造成气馁的，造成灰心的一种方式，一种人。我相信每一位真心被神所呼召的牧者，都是希望看到每一个信徒在神的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当中能够稳定的成长。那么我们看到有人把神当作菩萨在拜，有人把神当作灯炉在用，有人把神的约会放到前线来征战，想要为他得胜仗，我们的心中非常难过，我们心中也非常气馁。神不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充满慈爱，也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再来再往下看，那神的约会被抹去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五章描述一件很好玩的事情啊，第五章整章它描述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非利士人，我不一一念了啊。非利士人呢，他把这个神的约柜挪到了他们的地方以后呢，就把它放到了他们所信的那个神叫做大衮，把放到大衮的庙里面。结果没有想到呢，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大衮，他就倒在神的旁边，倒在神的约柜旁边，甚至他的这个头和两个手都已经折断了。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我们的神他有很许许多多各样各式的方式。他说实在，我们的神他不但不是我们的仆人，他也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说实在啊，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他有各样各样的方法。他是一位全能的神，他能够让各样的事情进行，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在进行。那不只是发生这件事情哈，他将这个大衮，他在大衮的庙里面将大衮的这个像哈，把它折断之外，显明了他的能力之外，他更是呢，当他们把他的约柜放到不同的城的时候呢，每到一个地方，那个城的百姓呢，就发生这样的灾难，很好玩的灾难哈。那个神呢，我们的神呢，就让他们这些当地的百姓非利士人呢，他们的身上长痔疮。不但是长痔疮，在这个经文里面啊没有提到，可是后面有暗示，就是说那个时候神也让他们的地方呢充满了老鼠啊，很多的老鼠在他们地方猖獗。于是呢，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一个城的非利士人就把这个约柜呢送到另外一个城的非利士人那边。送到那边以后呢，这个另一个城呢又发生同样的事情，神又长痔疮，又有很多的老鼠，他们又把它送到第三个城去。每到一个地方，就会有很多的老鼠，就会有很多的痔疮在发现。最后弄到没有办法了， 他们只好把神的约柜乖乖的送回了以色列的境内。那这个地方我们学到第二个功课哈，我们的神哈，他真的是，他是一个自主的神，他是一个主宰万物的神，他有他的方式来让他的计划按照他的时间来进行。宗教改革这件事情哈，事实上，我们认为说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推翻了宗教改革的大门。事实上，神老早在那个之前的200多年就已经开始慢慢的种下了他的原因。在1170年的时候呢，在大概法国南部有一种有一个人，他叫做 Waldo 这个人，他呢就将第一次的将圣经，那个时候圣经是全部用拉丁文写的哈，这个只有教士、只有教廷的人能够念，一般的百姓是不能念的、不能看的。他是第一个在1170年的时候将这个拉丁文的圣经把它翻成了法文的圣经。不但翻成了法文的圣经，甚至他还有一批人呢，让他们出去来传讲圣经里面的福音。知道很有意思，我相信这里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个 Waddle 这个人，他后来形成的这个教派宗派啊，叫做 Waddenese 哈 ，Waddenese 这一个教派呢，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个地方哈、啊，一个地方是在意大利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呢，有没有人知道？另外一个地方集中这个 Waddenese 这一批人，这个传下来的这一批人，他们集中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你，可能你不晓得哈，它集中的地方就是在北卡，就是在北卡。北卡有一个城市哈，叫做 Valdez 啊 ，Valdese。这个地方是我上次从我们到这个Asheville 这个地方去观察场地的时候，中途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后来我回去一查，原来我们就生活在历史当中哈，我们都不知道哈。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时候1170年，这个 Waddle 这个人他所留下来的这些后人。将近1000年之后，他们在聚居在我们北卡的一个小城里面的 Valdez。这个人，他事实上是神使用，慢慢在推开宗教改革的大门。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在我们北卡附近，事实上在南卡的地方，叫做威克里夫。威克里夫这个人呢，他大概在1370年的时候呢，他将拉丁文的圣经翻成了英文的圣经。而现在有一个最世界上最有名的威克里夫的圣经翻译事工呢，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中心就在北卡靠近南卡的这个边界，离我们沙尔大概只有40分钟吧，开车这个地方。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哈，可是这些例子我跟大家讲的呢，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埋藏了很多的种子。他不需要人自以为的帮助，他自己有办法让他的计划能够进行，按照他的旨意进行。路德这个人，他生在1483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只有33岁左右。他原来生下来的时候，他爸爸要他去学法律，他也乖乖的去学法律。结果呢，有一天呢，他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况之下，他信了主。他信主是怎么信的呢？他有一天走在一个旷野上面，结果呢，忽然有一场很大的雷阵雨来到这个地方，那他心雷电交加，他心里非常非常的惧怕，于是他就跪下来做这个祷告，他说：“主啊，你要是能够让我能够安全的度过这一场灾难的话，我就将我的全人来奉献给你，我就去读神学，我就成为一个教师。”结果居然那一场暴风雨就这样过去了。于是路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成为了一个教师，而也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在1517年的时候，他居然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先驱哈。我们的神哈，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我们的神他是用他自己的手，用他自己的方法来主导人类的历史，按照他的心意一步一步进行。他的计划常常不是我们的计划，他的时间常常不是我们的时间。我们所要能做的，我们就是 耐心和等候。许许多多的时候，我跟师母所经历的，就是这一位神，他总是在那个最后的一分钟、最后的一点时间里面，他将这件事情来显明给我们看。我们教会在去年、在前年的时候，我们很早就开始要决定要执掌这件事情。我希望我们有没有跟他讲过这个事情啊？在二零一五年的3月的时候，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要搬出，在2016年的年中，我们要搬出 Carmel Campus， 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找一个地方，教会才能够继续崇拜。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团队，这个团队呢就接到这个任务，有6个月的时间，到9月底，2015年的9月底，我们要找到这样，他们要找到这样子的一个场地，我们要能够到那边去崇拜。我们崇拜大概有300大人小孩，总共大概有300人左右，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容易找到的场地，而且要能够固定租用等等。于是他们这个团队哈，就很努力的在找，也找到了10几个可能性，都在那个上面。有些看起来真的是，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好哈，离这个原来的地方，离大部分人居住的地方也不远。结果一个一个都不行。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是9月30号了，已经快到9月30号。虽然9月30号是我们自己定的日子，可是我们总也觉得说，希望神能够在那个时候给我们。9月30号，大概是9月30号最后一个礼拜，我们都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我们有撒出去一些可能性，可是都还没有跟我们回复。我记得很清楚，到10月1号的时候，作为牧师在这种时候啊，就有一个困难哈、啊，就是说，我们当初讲说神一定会到时候一定会给我们这个东西，一定会显明给我们看。那这个10月1号已经超过我们的限期了哈、啊，那这个事情要怎么办呢？很有意思的，10月1号我们就收到了一封 email， 就是我们送出去最后送出去的这一个可能性，也就是我们今天崇拜的这个地方。他们说啊、哦，我们上礼拜已经决定，我们的 board 已经通过了，愿意租用给你们，所有的合约按照我们讲好的都已经没问题了，只是因为开完会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送给你，所以到今天才送给你。结果发现他们真正教会那个 board meeting 他们决定呢，大概就是在9月29号。事实上神真的是很信实哈，就在那个最后的阶段，只要我们愿意耐心的等候，他在最后的阶段就把这个地方给了我们。于是到去年的5月1号，我们就很高兴的带着康莫教会的祝福搬出了康莫这个 campus， 我们来到了我们今天在聚会的这个地方，是美兰福音神学院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神哈、啊、他真的是只要我们跟他求，我们的神是一位蛮有能力的神。我不知道你今天碰到什么样的情况，尤其你今天想要一样东西，你今天希望在什么时候得到一样东西，我鼓励你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主导整件的事情，让神来按照他的时间供给你。我们再往下看哈、啊，我们看到第7章，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呢，他们经历这些事情之后呢，他就要把这个约柜就送回到了以色列的境内。到了以色列的境内之后呢，这个约柜呢，第7章的第1节告诉我们说，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的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于是这个约柜呢，就从非利士人的境内回到了以色列人的境内，放在这个亚比拿达这个人的家中。第2节告诉我们说，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相信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约柜在非利士人那边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些神迹奇事的时候，他们心里一定会想，为什么我们的神当初不在前线帮助我们，为什么这个约柜跑到了非利士人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可以大显神迹， 来让非利士人知道他是蛮有能力的神。为什么当初不帮助我们呢？花了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我想中文的翻译好不容易看懂什么叫做倾向耶和华。NIV 的翻译呢，也不错哈，它叫做 mourn and sought after the Lord。那原来呢，如果你看有些别的翻译，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哈，就是 lament。基本上就是说，这20年慢慢的，所有的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感觉到，他们察觉到，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他们意识到自己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意识到他们没有活出一个神的百姓当活的样式。于是他们开始跟神呼求，他们开始跟神哀求，他们痛哭流涕，这个叫做倾向耶和华。他们真正的了解到认罪悔改的重要性。马丁路德他在他的一生里面，他在真正被神得着之前，他是一个非常生活的非常痛苦的一个基督徒。他每天只想要做的就是能够按照圣经，他把自己所有的事情能够做的合乎圣经所规定的。可是他做的，他就是非常非常的愁苦，他觉得每天都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一直到他有一天，他看到了罗马书的第1章第16节，第一章第十六节这样讲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就是犹太人，后世希利尼。”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信主，只要是相信神的福音，神的大能就能够救这样子的一位相信的人，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希利尼人，不论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的种族背景是什么样子，只要一个人愿意相信我们的神，愿意跟随我们的神，他的福音就能够赐给我们足够的能力过每天的生活。忽然他身上的重担就完全的脱落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他听到教廷在卖赎罪券的时候，他的心中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他好不容易体会到了福音的大能，结果没有想到当时的教廷居然要再捆绑，再用罪，再用钱行为来赎罪这个事情来捆绑当时的信徒。所以他贴了95条信条，这95条信条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第一条，他就说：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他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只有悔改，只有认自己的罪，能够达到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倾向做什么呢？第三节告诉我们，上回就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的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要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我们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单单的靠我们来求神帮助，来到神的面前，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认自己的罪，悔改，认罪悔改。神他是一位凡有怜悯的这样子的一位神，唯一能够见到神的方式，唯一能够来到神的方式，就是我们认罪悔改自己的罪。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神的福音的大门作为牧者，很多时候我看到其实信徒们常常都是被自己的罪所捆绑，被自己的罪，被自己的老我，被自己的骄傲 被自己的狂妄，被自己各样的事情绑住自己，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就来到神的面前。如果你有什么愁苦，你有什么困难，来到神的面前，先检查，求神检查我们的内心，求神看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做不好他喜悦的地方。这是唯一能够神能够施怜悯的一个方式。最后一点，我们来看，好，神是一位帮助人的神，神不只是一位蛮有怜悯，神不只是一位大有能力的神，他也是一位愿意帮助我们的神。当人悔改，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的工作就可以开始。对这些非利士人，当他们来到，再一次的来到以色列人面前，我们看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人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就惧怕非利士人。谁不会惧怕呢？20年前才打了这场大败仗，3万人连神的约柜都给他们裸去，这样的一场大败仗，谁不会惧怕非利士人呢？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来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这一次以色列人学乖了，这一次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知道了，这一次的以色列人他们向撒母耳求说，求你来为我们来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来救我们脱离这耶利的非利士人的手。于是呢，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上来与以色列人争战。那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以色列人一直追杀他们，追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以色列人这一次他们归向耶和华，他们倾向耶和华，他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恒心的悔改，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打完胜仗以后，撒母耳做了一件事情，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重点。12节他说，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他给这一块石头，他给他起名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与以色列人进。以便以谢，帮助时的意思。撒母耳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看到了是说，哦，不只是打了这场胜仗，事实上这20年来神一直都在帮助我们，神按照他的心意，20年他从来没有离开他的百姓，他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到如今耶和华都在帮助我们。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事情让我们看到这个石头，石头是一个不会腐烂的东西，石头是一个永远存在那个地方的一个东西。当人们看到这一块石头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是耶和华的大能来帮助了他的百姓。马丁路德他在宗教改革之后，他有很多的时间他来沉思，他来默想，他提出了一个到今天为止我们正统的信徒都接纳的一种观念，就是所谓十字架的神学。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哈，有另外一种神学叫做荣耀的神学，也就是说，今天神他召聚他的信徒，为的是让他的信徒能够得荣耀，为的是让他的信徒能够生活美满，为的是让他的信徒能够显示出来他们信的这位神是多么荣耀的神。可是马丁路德的体会，他说，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十字架的神，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要我们他的信徒走十字架道路的这样子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让十字架 一个最为羞辱的一个记号能够转变成一个最为荣耀的一个记号。就好像帮助使以便以谢这个地方原是一个羞辱的地方，原是一个神的子民打败仗的地方，可是今天成为了神的百姓，纪念耶和华替他们得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以便以谢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本为羞辱，今看为荣耀。我们这个基督徒哈，做久了以后，我这几天就在默想这件事情。我们做基督徒做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一种，怎么样讲啊？失去了一种叫做 sense of wonder。我们被每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所淹没，我们已经忘记了那个行神迹奇事的那一位神是我们的主。我们忘记了我们走在那条道路上，那条道路上是3000年、2000年、1000年、500年，这么多的信徒都走下来的这一条道路上，我们忘记了在这条道路上神行过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带领了许许多多的信徒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忘掉了这条道路，这条古道是善道，我们忘掉了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生命气息事实上是神迹奇事的彰显。我们的眼目慢慢的注目在地上的事，我们的眼目没有办法抬起来来看着天上的事。当我们失去了这个 sense of wonder， 这个神奇的这种感觉，这种我们生活在一个神奇的事情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忘却，当我们丢掉这些的时候，我们也同时丢掉了我们的平安，也同时丢掉了我们的喜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鼓励大家，我们的神他是一个蛮有能力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一个我们要他做什么事情他就来，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要我们愿意来到他面前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他的话语充满信实的一位神。前一阵子有一位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哈，他讲了一篇道，引起了轩然大波。我已经听了这场道，真的是让人心里面真的是很难过。这一位牧师他事实上也是非常有名，很多人都是从他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他爱主心切，他爱这些慕道友心切，所以呢他就讲了一篇道。他那篇道的意思，他说你知道吗，从小我唱的儿歌说Jesus love me this I know cause the Bible tells me so， 对不对？大家都唱过这个歌，对不对？因为圣经告诉我。他说我们放了太多太多的重心放在圣经上面，于是当这个圣经里面的东西，人家在质疑圣经里面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就失去了。因为我们相信了圣经，而我们没有相信基督。他说我们相信的是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不是相信一本书，我们相信的是复活的主，我们相信的是他这位爱我们的主。这个话好听起来是非常非常，好像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一句话，可是他的背景是说我们不需要再相信圣经了。而这位复活的主，他的复活的事迹，他爱我们的事迹，他主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什么地方呢？我提这个例子哈，就是说其实宗教改革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束，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真的就是还继续的来秉持着宗教改革这些先圣先贤他们所把持的这个事情。他们把持的是说神的话语 Scripture， 神的话语，唯有 Scripture 所有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行事准则都放在都由这个神的圣经神的话语来决定，我们完全不能够质疑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宗教改革，我们内心的改革，每一天每一天都在进行，因为宗教改革是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心中的首位，宗教改革是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重心，宗教改革是把我们自己放到旁边去，愿意顺服在神之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还是要经历这些事情，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我们都有这一位称为帮助时的这一位主在我们的周围，他在我们的心中来主宰来帮助我们。我们来低头祷告。